今天我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圣经与中国的古代的文化。这个主题我自己是非常感兴趣，想讲这个主题很长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跟一些华人的朋友们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有朋友说，哎，我们中国人，我们干嘛要信上帝呢？我们为什么不去信中国的神？我们干嘛要去信一个外国的神？大家有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说呢？那有的时候呢，也会听到咱们出了国的在海外的华人朋友说，哎，咱们都到这个国外了，那咱就去拜一拜国外人的神，咱就去教堂看一看。这种感觉呢，就好像是神，就是不同的神，就好像是片儿警，各管一片儿。那耶稣呢，管着咱们这一片儿。那在海的那一边呢，这个释迦牟尼呀，或者是太上老君呀，然后玉皇大帝呀，他们管着那边那一片。那我们呢，不管是身在海外的华人，还是就是依然在国内的华人朋友们，那我们中国人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信一个外国人的神？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去信一个西方人的神？那是不是因为国外的月亮比较圆？那是不是因为国外的这个神仙比较灵？那其实呢，只要我们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我们稍作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上帝这位神并不仅仅是国外的神，并不仅仅是西方人的。那其实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老祖宗，他们世世代代在有文化的记载以来，或者是有传说以来，其实我们的祖先信奉的就是这位神。那在道教产生之前，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那中国也还有2000多年，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依然有2000多年。那在这个整个的时间段内，我们的祖先都是信奉这位上帝的。哪怕一直是到了今天，虽然我们中国今天的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是其实呢，上帝的这个概念依然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是非常的深入人心，非常的广泛流传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节圣经，在申命记的30章14节，圣经里这样写：这道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可以说，只要你是华人，那不管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那或者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其实上帝的道都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离你甚近。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当我们惊讶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我们惊讶的时候，我们会：天哪！那这个天呢，是在做什么？是在向谁来感叹？这个天很显然指的并不是我们头顶的那一团空气，对吧？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我们对着头顶的一团空气发出感叹。那这个天呀，其实是我们在向天上的那位至高的神明来发出一个感叹。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文汉字里的天字是怎么写，一个汉字里非常笔画非常少非常简单的一个字啊。那这个天字怎么写呢？下面是一个大，对不对？那这个大是代表世上所有至大的。那比这个世上，上面还有一个横，那比世上所有至大的更高的那一位，就是天，就是这位至高者，至高的神。这是我们中华汉字里所带出来的智慧。那我们在古书上呢，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古书上将这个天称为皇天上帝。上帝这两个字和我们圣经上上帝这两个字是一样的。那我们的古书上呢，也有的地方称为昊天上帝。那在我们的民间，我们的口头禅里，我们把这个天，把这个神称作老天爷。是不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会在各个场景下，各个交谈的场景下提到老天爷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不管是中国的古书中的皇天上帝，或者是我们民间口头上所说的老天爷，其实与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位上帝都是一位神。 那今天咱们就来讲，就展开的讲一讲为什么我说他们是一位神，那帮助我们从我们古代的文化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上帝。那大家也可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来引用这些内容，给华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更多的角度可以向他们来讲解。那我们请大家来思考一下，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说的这个老天爷，他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大家想一想，我们老天爷这个词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从小到大经常提到，那这个老天爷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那这个老天爷属于哪一个宗教？好像这个老天爷不属于佛教，对不对？佛教在我们中国广为流传，但是老天爷不属于佛教中的某一个神或者是佛。那老天爷呢也不属于道教，对不对？那道教所信奉三清太上老君这些也不是老天爷。那老天爷呢他也不是准确的属于儒家的思想里的。所以其实老天爷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信仰里，他就是独立于任何的宗教信仰之外。但是呢他的这个流传度反而是最广，自古以来在我们的华人的心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就是有这么一位至高的神。但有一点是非常奇怪的，很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佛教，它的佛堂里会有佛像，对不对？那每一个佛它都有对应的佛像。那道教呢，它的道观里也是有这样的雕像。但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为我们这位老天爷造过一个像，对吧？大家应该是没有见过的，对吧？我们给老天爷塑一个雕像也好，做一个画像也好，其实都是没有的。那老天爷是什么样子？他是长头发短头发？有没有胡子？他是圆脸方脸瓜子脸？他没有这样的外貌的形象特点。那这一点和圣经中所记载的上帝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圣经，出埃及记的20章4到5节，上帝告诉我们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那耶和华神告诉我们，不可以为他雕刻一个形象来代表他。约翰福音4章24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我们的老天爷和圣经中的这位上帝同样都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灵，没有一个具体的外貌。但是呢，这个老天爷在我们的概念中，还有上帝在圣经的概念中，都是这个天上地下的至高者，掌管着所有的人的命运，掌管着这个世界的运行。所以说我们的老天爷其实就是这位上帝。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民间的文化中有一些带出了这个神的形象特点的一些话语，比如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那人在做天在看，这位神明监察天下，他能看到世间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事情。啊，顺谁者昌，顺谁者亡。有的我们经常在小说或者电视剧上看到有一些人高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所有说这句话的人他自己全都灭亡了，对吗？因为真正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感谢主。我们看下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们看下面，生死祸福谁来注定？天来注定。感谢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感谢主，耶和华来掌管我们的一切，尽人事听耶和华的命。感谢主，哈利路亚。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概念，都带出了这位至高的神，他掌管我们的一切这样的特点。这个概念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非常的深入人心。然后我印象中呢，特别深刻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2008年的年初，就是开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开年是在冬季嘛，那个时候呢，中国发生了大范围的雪灾，尤其是南方很多地方可能是往年都不怎么下雪的地方，在那一年的这个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发生了雪灾之后呢，新闻联播呀，媒体上都是这个各地抗灾赈灾的这样的新闻，然后呢，有这种就是新闻里的那种就是到处去拍的视频嘛。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各地的人民群众在抗灾的同时，他们打出了很多的条幅。那这些条幅里写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定胜天，因为雪灾就是大家把它归为天灾嘛。那我们抗灾大家打出这个横幅人定胜天。但是紧跟着呀，没有过多久，在2008年的5月份春季的时候，中国发生了另外一件非常大的灾难，悲惨的灾难，就是汶川的大地震。那我们应该都对这个地震当时还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知道死了很多的人，并且呢，当时呢，因为这个地理环境是在山区，那以及当时的气候在下雨等等，所以呢，救援的这个部队并不能够第一时间到达受灾的现场，然后他们其实等了很多天才能够想办法才能够进去。那在这一次事件中，在所有的新闻的报道中，我没有再见到任何一个画面中出现“人定胜天”这样的一个条幅或者是标语。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面对真正的一个自然界的力量也好，或者是上天的力量也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就无力去对抗的。当我们真正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机的时候，任何的无神论者，我们有很多，中国有很多的无神论者，但是呢，我们平常认为自己不信神，我们平常认为没有神，可能这是来源于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来源于我们的环境。但是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其实都是知道有神的。所以当任何一个人当他面对绝境的时候，都会向神来发出呼求。那北京的天坛，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天坛，不知道有谁去过啊。那北京的天坛是皇家祭天的地方。那天坛的主殿呢是祈年殿，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中看到，这个天坛的整个的皇家的周围是皇家的园林，环境非常好，这个祈年殿也是建得非常的宏伟，非常的漂亮。那这个祈年殿里呢，它没有供奉任何一个神像，一个佛像，任何一位神其实都没有去供奉。这么大的一座殿，属于皇家最高礼仪的宗教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主殿，它的里面供奉的是什么呢？大家看下一个图片，它的里面其实就是供奉着一个牌匾，没有任何的雕像，没有任何的神的具体的名字，只有一个牌匾，这个牌匾上写的是皇天上帝。那这个上帝两个字和我们圣经中的上帝的两个字也是完全一样的，也是没有任何的具体的神的形象外貌的特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个灵，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民间信仰中的老天爷，还是我们皇家的宗教礼仪的祭祀，其实这个神和圣经上的神都有高度重合的特点。那其实我自己个人，我有一个猜想，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对不对？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还有中国。那这四大文明古国，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流传了下来，其他那三个呢，都已经断掉了。那现在就是他们当地的人，是不是以前的那些人，也可能不一定是了。那文化也完全的断掉了。 那只有我们中国，就是说从我们的民族血脉到我们的文化，就一脉一直传承下来，没有中断。为什么只有我们没有中断？我的猜想就是很有可能是和我们自古至今，我们对上天这位真正的神的敬拜尊敬有关。那我们一直其实虽然有其他的信仰流传于民间，但是其实呢，中国最主要的这个信仰的思想还是这个皇天上帝，还是老天爷，我们对这位真神的这个敬拜。所以这位上天，这个圣经中的上帝也一直在就是保护着我们中华民族。那我们在这个民间的思想和这个皇家的礼仪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信仰。这个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大家知道吗？那其实呢，在我们有文字可考或者有传说可考的时候，就已经是在信仰这位上天。我们的文字最古远的文字我们知道是甲骨文。那其实甲骨文中很多的这个汉字都能够体现出来我们对上帝的这个信仰，甚至很多的汉字说它所表达出来的那个意思和圣经中的故事是高度相关、高度一致的，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汉字不像英文一个一个字母，我们的每一个汉字就好像一幅画一样，那每一个字呢，它就能够表述，既然它是一幅画，它就能表述一个含义嘛，它就好像是一个故事一样。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神这个字。那神这个字呢，就是在右边的这个最右边是甲骨文两种的写法。因为在甲骨文中，有的时候一个字它不只有一种的字体，它有可能有多种的不同的字体。那神这个字把它拆分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左边呢，它是一个这个士字旁，士字旁是代表神的。那右边呢，它是有一双手，有一双手，然后这个树呢，它是代表一个人，就是呢，用他的手造了人的这一位就是神。感谢主，我们的汉字中，表现出来了人是神所造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字，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是义。我们读圣经，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研究义到底是什么。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等等的，在圣经中有对义的探讨非常多。那义的简体字一个叉叉上面一个点，然后义的繁体字上面是一个羊，下面是一个我，这个是什么含义？羊在我之上就是义。那我们知道羊在圣经里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的义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高举耶稣基督。那这个我字呢，其实这个我字拆分它的这个本身的含义是这样的，左边是一个手，右边是一个戈，戈是代表武器，比如说刀。所以说在繁体，就是在这个甲骨文中，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甲骨文中，义这个意思是用手拿着刀把羊杀掉，也就是说羊的牺牲来代表，来成就我们的义，对吗？感谢主。那这个和我们圣经中教导的义的概念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就是献祭的羔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他成了那献祭的羔羊，羊在我之上，羊被杀，那这个结果是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成为了神的义。所以说我们从中文的汉字中就可以看到圣经中义这个概念，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感谢主。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字，这是爱，就是神爱我们的这个爱。 那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爱拆分下来呢，首先它有一只安慰的大手，就是它的最上面是一只手，这个手从上而来，从天而来。然后呢，它有一个拥抱、环绕、庇护的一个动作。那它的最下面也是一只手，一个从下而上的手。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神的手从天往下，那我们的手从下往上，神的手拉着我们的手，那神的爱拥抱着、庇护着我们，这个就是爱。感谢主。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间最尊贵、最宝贵的是什么？大家来，谁来回答？杜弟兄，你觉得这个世间最尊贵、最宝贵的是什么？爱，就是我们一个具体的，就是爱是抽象的，是很宝贵。我们有具体的，你觉得这个时间，比如说一个房子，或者是一个什么，你觉得什么是最宝贵的？生命，谁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太对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贵字，我们看一下这个贵字是怎么，什么含义。就是神的双手，看自上而下，神的一双手从泥土中，从卑贱的泥土中造成了人，造成了你，造成了我。神把我们造成这个世间最尊贵的人，那所以这个就是贵。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就是最尊贵的神的儿女。感谢主。那神造了亚当，后来又造夏娃，那造了男人又造女人。我们看一下女人的女，她为什么是这样写的？这是女人的女的甲骨文。这个呢，中间的这个是一个方，类似于方块的，这个是代表着肉，在甲骨文中它是代表着肉，或者是代表着肋骨。然后呢，还有一个跪姿优美的一个人的形象。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亚当跪在神的面前，神从他的肋旁取出了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这个就是女人的女。那这个神造成的这个女人成了亚当的妻子。我们来看下一个页面，妻子的妻是什么样的含义。你看，有一双手，还是一双手。然后呢，这个像山一样的这个形象，在甲骨文中是代表上帝，就是上帝用双手造成的这个女人，就成为了我们的妻子。感谢主，妻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我们看妻子的这个妻另外一个写法，就像我们说的，甲骨文其实有的字它是有不同的写法。上这个妻子的妻另外一个甲骨文的写法，上面呢是类似于一个高尚的上，它的意思是宝贵的。那下面呢还是一个贵字的人加一个口，就是女人的女，就是宝贵的女人是啥？宝贵的女人是啥？就是妻子。所以我们的妻子是谁？我们的妻子就是那个最宝贵的女人。好，弟兄们记住了啊，下次这个是重点画下来，下次考试要考。妻子是谁？妻子就是那个最宝贵的女人。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亚当有了老婆，有了夏娃，他们在伊甸园中，神禁止他们做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看一下圣经的经文。创世纪的二章九节，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个经文里提到了一个伊甸园，伊甸园里有两棵树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 那神呢在这里禁止亚当和夏娃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所以我们看下一个页面，就是神禁止他们这个禁、哎、这个禁字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那有上帝的启示，上帝在这里，这个示可以指上帝的指示，也可以指上帝。那上帝在这里，两棵树，那上帝禁止他们，所以禁就是这样写的。那之后呢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后来到了诺亚的时代，那诺亚呢，我们知道圣经里记载诺亚的时代发生了大洪水，神让诺亚造了方舟。那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这个方舟上都有谁，就神让诺亚带着各样的动物，一公一母都进了这个方舟。那人呢，除了诺亚还有谁？那圣经上写的是有诺亚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和他的三个儿媳妇。所以说呢这个方舟上一共是有八个人。那我们看下一个页面，什么是船？这个是船的甲骨文的写法。左边呢这个是舟，那现在今天的这个船的简体字也是这么写的嘛，左边是一个舟，右面呢上面是八，下面是口，一个舟里面有八口人，这个就是船。感谢主啊。所以说我们不用去怀疑圣经中的记载是假的，因为圣经中的记载很多很多的故事和我们的甲骨文，我们老祖宗，我们的祖先用文字所流传所描述下来的这个故事都是非常非常高度一致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字也都能体现这些概念。那这些呢只是我截取的一部分。感谢主。那除了这些汉字，这些文字表述了我们的信仰，记述了这些概念，那其实呢我们的祖先在很多他们的具体的古书的记录或者是他们的言语的记录中也都有体现他们的这个信仰。那比如说呢，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页面。我们中国把孔子尊为圣人，那孔孟之道，孔子代表着儒家，在我们中国文化中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最深远最重大的。那孔子呢，比如说他说过很多跟上天有关的话，那比如说他曾经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得罪了天祷告也没有用了。那下面呢这句话呢是在孔子的一个弟子颜渊死后，然后孔子非常的痛心他说的这一段话，天丧于天丧于，意思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那这两段话体现了就是孔子所信仰的是一个有位格有主权的至尊上帝，他会刑罚恶人，也掌管着人的生死，那他也听人的祷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我们古代尊为圣贤的老子。那老子呢也是我们就是中国文化中道教的创始人。那老子呢在《道德经》第73章中有一句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句话啊，今天被公安局所被帽子叔叔们所经常引用。那这句话呢体现了就是说老子的世界观和信仰观，宇宙间有一种超越人力的道，它主宰万物的运行，人无论如何都逃不过这个天道的制裁。那感谢主啊。那其实如果你要是对道教有所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道教和基督教是有其实是有很高的这个相似性的，因为道教研究的是道。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基督就是道。我们看一下圣经约翰福音1章1到4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感谢主，这是圣经对道的诠释。我们所信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这个道成了肉身降在人间。那是道教研究道， 那道教其实就最应该做的就是来研究，来熟悉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并且呢，道教的至高神，就是道教里讲究，就是这个至高神，他是一气化三清。我们圣经中的这位神，一位神，三个位格，是不是非常的相像？如果你对道教再有更多一点的了解，你就会发现，他那个一气化三清，这个三清是有不同的特点。他这三清分别的特点，其实和圣经中这个神三个位格的特点是很相像的。感谢主，让我们看古代的另外一个人，孟子。孟子曾经这段话，我们在小学的课文里都，以前的中学的课文里都学过，被孔乙己引用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当上天要把重大的责任交给某个人时，一定会先让他在身体和精神上经历痛苦的磨练，从而得到成长。那孟子呢，还曾经约过，就是古文总说子曰子曰，所以孟子曾经约过。我们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这段话和圣经的这个思想是非常的一致的，就是一个恶人，他如果彻底的悔改了，那么他可以侍奉上帝。那孟子把圣经中悔改的这个概念都带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一点也是符合很多人信主的经历。那比如说像保罗，他也是之前是逼迫教会的，那后来呢来服侍主，服侍教会，传福音，传道。感谢主。那我们看以赛亚书55章7节，来呼应一下孟子的这段话。那孟子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侍上帝。那以赛亚书55章7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感谢主。那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思想家里，其实他的思想最有体系，他的信仰的这个思想最有体系，最完整，最清楚明显的是墨子。我们来看下面的页面。那在墨子的这个天志里，古文这一段咱们就不读了，有点长，有点复杂。那我们看下一个页面，咱们翻译成白话文之后啊，这个墨子的天志里，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天，就是上天这位至高神，这位上帝，他是有喜好与厌恶的。那这个上帝他喜好什么呢？他喜好义而厌恶恶，故此人当顺天的喜好，厌恶天所厌恶的。所以我们当追求义，我们当远离恶。感谢主。那墨子的这个天志还有许多的相关的记载，我们看下面的页面。那墨子的天志里还说，我所以知天之为正于天资者也。那这句话的意思呢，这位天是管理天子的，天子就是一般对古代的王或者是皇帝的这个代称。因为墨子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皇帝这个名词，那就是周天子。那这位上天，天上的至高神，他是来管理周天子的。那第二句话，夫天必明见之，天是无所不知的，这位上帝是无所不知的。那在下面的话，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那是这个上天他是有能力来降下赐福或者是降下灾祸的。那很明显，墨子是非常的尊崇上帝的，他所表述出来的这些思想其实和我们的圣经的思想也有很高的相关性。那除了这几位大思想家，非常有名的大思想家以外，我们的很多的古籍中也还是有更多的记载。那比如说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历史， 非常注重历史记录的一个民族。那我们的所有的史书中，如果选最伟大的一本史书，可能很多人会投票给《史记》。这《史记》呢，我们知道是司马迁所著。那其中在《史记》中就记载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汉族的祖先黄帝，那记载了黄帝呢，他曾经特意的去到泰山，为上帝筑了一座坛来崇拜上帝。那在《史记》的卷28《封禅书》第六篇，然后有这样一句话：“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这个概念是不是和我们圣经中的概念是一样的？上帝是天的别名，神只有一位。我们圣经一直在强调，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除了这位神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但是我们不信，我们造出了很多很多各种的宗教，各种的神被我们所创造出来。但是其实我们回归我们祖先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祖宗也是这样说，我们的祖宗也是说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感谢主。那我们看我们的圣经来呼应一下，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页面。上一个页面上面还有吗？麻烦我们往回翻一下看看。那可能我丢掉了一个页面，没关系，我来念一下《申命记》32章39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感谢主，这是圣经中的话。那我们《史记》中记载，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是一样的概念。那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科举制度实行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实行了上千年的科举。那我们古代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来以这个就是考取功名为自己这个终身的目标。那么所有的这个科举制度中，这个自古以来读书人，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他们的教材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考试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四书五经。那可以看出来，这个四书五经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是占有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在四书五经中也是大量的记载了我们的祖先对这位神的信仰。那我们看下面的页面，再稍等啊，我对应一下，这个好像和我的有点，再看下面，谢谢。好像我的页面有一点乱，没有关系啊。不好意思，上面。啊，对，这里，四书五经，这是《尚书》易记中所记载的。这个禹曰，这个禹就是非常有名的大禹治水的那个禹。那我们也知道，大禹就是后来也是成为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君王，三皇五帝好像尧舜到了舜，三皇五帝中好像没有禹。anyway 了，那大禹曾经说过什么？大禹曾经说这个这个古文的咱们不读了啊，咱们帮他翻译，帮大禹翻译一下。大禹呢曾经说，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做到谨慎而康宁，辅佐君王时必须正直无私，行动上要迅速果敢，那不要违背既定的志向，唯有如此才能表明对上帝的敬奉。这样上天就会再次坚定天命，赐下美好的恩惠。感谢主。我们看到大禹是一位知道敬奉上帝的人，那他也相信那上天的天命加给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使命。这个是在四书五经的尚书中。那四书五经呢还有诗经，诗经也是属于四书五经。我们看下面的一段。那这个呢，这一段呢讲的是这个周文王，那是周朝的非常有名的一位王。那周文王曾经说这样的一段话，其实这个是记载，就是说上帝对周文王说的话。上帝告诫周文王：我所看重的 是你光明正直的德性，你不用吝啬而建立名声，你不用刑罚来统治百姓，你不自以为有见识，不自以为有智谋，你行事是顺服上帝之法则的。感谢主，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诗经中记载上帝对周文王说这样的一段话，是不是也很像我们的旧约中所记载的上帝对那些列王或者是对那些先知所说的话的内容？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那这个呢是诗经大雅文王篇里的一段，这个呢是叫周公的人，那周公的人来辅佐周成王的时候，周公对周成王说的一段话。那周成王呢应该是上面刚才咱们讲的文王的孙子，那周成王继位的时候他的年纪比较小，大概是十岁或者是十岁出头这个年龄，那周公来辅佐他，那周公对他说呢，你一定要纪念你祖父文王的信仰，要修养自己的德行与上帝永恒的话语及命令相配，这样才能为自己祈求更多的祝福。当殷朝还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他的行为也是与上帝的命令和旨意相配的。你应当把殷朝当作借鉴，这样上帝美好的命令就不会改变了。那感谢主，这个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的左右。那这个成王呢大概是在十岁出头。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我能找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主日学的教材。那我们把时间拉得和我们近一些，那我们把时间拉到明朝。我们来看一下明朝的大明会典。大明会典是一部怎么样的书呢？大明会典呢它是明代的官修的典章汇编，是关于法律和制度的一个文献。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相当于就是明朝政府的官员的操作手册，政府官员办事儿以此为标准，以此为依据，就是属于国家，明朝国家的官方文件。那这个国家来背书的文件中解释了这个世界初始神明创世的过程。那我们来看明朝的这个官方文件怎么来解释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于昔洪荒之初息，浑蒙宇宙初开的时期，天地还处于混沌蒙昧的状态，五行未运息，两曜未明，那时自然秩序还没有形成，日月星辰尚未出现，其中挺立息有无容生，在这混沌中挺立着某种存在，既有又无，似乎可以容纳天地万象，又难以言说。神皇出玉息，始判浊清，神圣主宰，神皇出世，完成了天地的分判，清者为天，浊者为地，立天立地立人息，群物生生，那建立了天，建立了地，又立定了人，由此万物生生不息。我们看这一段的内容是不是和我们的创世纪的第一章最开始记载神创造天地的那个内容非常的相像，完全的如出一辙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位作者用不同的文风所写的那样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页面，创世纪。那创世纪的2章2到3还有5到8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那后面还有记载神创造这个创造人呀，创造各种生物的过程，咱们就不在这儿，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看圣经。所以我们看到大明会典的记载和圣经的记载，这个创世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再看下一个页面，那还有更多的大明会典中对这个上天的诠释。那我们直接看下面的这个白话文，你垂听我们，待我们如父亲。哇，感谢主啊，我们的祖宗的这个古籍中也能够知道上天待我们如父亲，爱我们如父亲这样的概念。我们是你的孩子，又愚昧又昏庸，无能表达我的感情。我谢谢你接收了我对你的敬意，你的名字是尊贵的，我们敬畏的呈现珠宝和丝绸，像燕子欢喜春天一样，我们赞美你广大的仁慈。感谢主，我们的古代的文化中也知道上天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孩子。让我们看下面的一个，那所有的生物全都靠你的恩典启示，而人类及万物也被你的爱所包围着，凡物皆欠你的仁慈，又有谁知道他的祝福是从谁而来呢？只有你神皇啊，是真正的万物之父母。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祖先真的是很有的智，非常的有智慧，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位神诠释的如此的清晰。那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古籍中有如此多的对上天对这位上帝的记载，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出现在我们古代的文化中？我们看一下圣经中记载的耶稣的降生，马太福音的2章1到2节，这是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关于耶稣降生之前的这个天上出现了异象，这里提到的东方的博士指的是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的星象学家。那他们跟着天上的一颗星来寻找耶稣，从波斯到耶路撒冷大概要1000多公里的路程。那当时的人呢，骑着骆驼要走这么远的距离，需要花上几十天的时间。对耶稣的降生，我们的古书中是怎么样记载的呢？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页面，我们请看一下下一个页面，《汉书·天文志》也记载了在这个时间有一颗彗星在天上出现了70多天的时间。那《天文志》记载在汉孝哀帝建平2年的2月，彗星出牵牛70余日，传曰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远，三正之始，会而出之，改正之象也，其出九者为其势大也。那咱们翻译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白话文，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彗星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那我们知道耶稣带出了新的新约的时代，它意味着新纪元的开始。那若有彗星出现，便是更新换代的预象，这颗彗星出现这么久，必定事关重大。感谢主，我们中国人可能没有了解的特别的细致，不像圣经上记载的那么的细致，但是对耶稣降生这件事本身的记载以及其大概的含义都是记录下来了的。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页面，在晋书的天文志中有这样的一段解释，就是牵牛六星，天之官粮，主牺牲事。就是说这个彗星它从这个牵牛星这个六颗星这个附近出来，这个呢就好比天上的关口和桥梁，这个事情是和祭祀献祭或者是牺牲相关的事情有关。那我们也知道耶稣降生就是为了牺牲，为了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那我们耶稣是这样的，就是降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耶稣呢，他的受难，我们看圣经，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文化中有没有记载。我们先来看下一个页面中圣经对于耶稣受难的记录。路加福音23章的44到46节。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大家注意，这里就是记录一个遍地的黑暗，从五正到深初。那五正到深初呢，就是从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的三点。那之后，犹太人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这个象征着神与人之间的隔阂被一次性永久的清除掉了。那在这个古往今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我们的古书是如何记载的？我们看下面的页面。这个是《后汉书》光武第七年夏四月壬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时，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大赦天下。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夏季四月壬午日，皇帝的诏书说，阴阳错位，发生日食月食，百姓有过错，都在我，就是皇帝一人身上。皇帝宣告大赦天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里提到了日食，又提到了月食，哎，都有发生。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光武帝的第七年三月的最后一天。那对应到今天的这个纪元法，就是公元的31年。公元三十一年呢，是上面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古书，彗星出现这个事件之后，那个事件就是，跟那个事件相隔了大概是33年。那我们知道圣经记载耶稣是30岁开始传道，传道3年之后，然后呢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正好是33年，这个时间是完全对应的。那刚才呢我们说圣经记载就是从午正到深初遍地都黑暗了，这个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那耶路撒冷到中国的洛阳时差是5个小时。时差5个小时，也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时间发生在了我们洛阳的这个时间，下午5点到晚上8点。那这个时候呢是三月，大家想一下，三月这个时候天不长也不短，对不对？那从5点到8点，最开始那段时间天还亮着，之后是天就黑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就是古书中记载既有日食又有月食。那整个的历史事件记载的非常的吻合。那我们看下面《后汉书》的一处注释，这是古人对《后汉书》的一处注释。这里说“鬼害日食，天人崩”，这个意思就是说，日食发生在鬼害日，说明有天人死了。那这个天人在中国的古代的文献中，它的意思是代表地位尊贵的圣人或者是天神。那就是说，这一天有天神死了。我们的古人也解答出来了耶稣死亡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从这个天象就可以解读出来耶稣的出生和受难。那不能不说这个启示，这个智慧是来自于上帝的。那我们的古书中这么多的记载的这些事情的细节都和圣经是吻合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怀疑圣经所记载耶稣的降生和他的生平是真实存在过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神一直给我们这样的庇护，神一直招呼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仅是爱以色列人，不仅是爱犹太人，他其实是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也不是片儿井，不是说某一个民族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的神，他是这个天上地下所有至高者、至大者之上最高的那一位，是真正的唯一的神。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圣经。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神其实不仅是多次多方的晓谕以色列人的列祖，神也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中国人的列祖，感谢主。所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神。那其实他是天下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神，哈利路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那就是呢，上帝最全面最准确的启示是记载在圣经里，那其他的地方的记载都是相对的，会片面化或者是模糊化，只有圣经的记载是最全面最准确的。那圣经呢，是神亲自所默示，借着众先知的手写下关于他自己和他儿子救恩的事情。那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读圣经来了解这位神。那不管管这位神叫上帝也好，或者是叫比如说天主教叫翻译成了天主，那或者我们中国的古人我们叫皇天上帝，或者叫昊天上帝，我们的民间叫老天爷，其实名字是无所谓的，都是这一位神，都是这一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那感谢主。那再让我们最后再来看，回看一下什么是义。那简体字其实有这样的一种含义，简体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义，有一个叉叉，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有血流下来，有一个点代表血，这是义。在繁体字中我们看到，我们只有高举羔羊，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羊在我之上，耶稣在我之上，只有这个才是义。那从我们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下面代表左面，下面的我左边是手，右面是刀，那只有耶稣基督这个献祭的羔羊为我们牺牲，才能洗净我们的罪，成就我们的义。感谢主。那最后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用如此多的方式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谢谢你不仅借着圣经，也借着我们中国的文化，让我们来认识你。你是这天底下永远不改变的神，你是这天下唯一的真神，请你爱我们，为我们献上你自己的生命，来成就我们的义，洗刷我们的罪。亲爱的耶稣基督，我愿你的智慧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你的怀抱里，让我们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你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你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你的智慧。感谢主耶稣基督，愿你的福音能够广泛的流传，愿你的福音传遍地极，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都能归回到你的身边，归回到你的名下。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把你的恩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